中信月刊2018年7月第57卷第7期总编号675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萧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梦碎巴拿马，作者荣楚华。终于圆了出国梦。1987年，我从中山医科大学护士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现在的中山二院当护士，并与同院口腔科的一位医生相恋。当时受出国热的影响，我们多想到国外去闯一闯。刚好男友的哥哥在巴拿马已定居十多年，也在极力鼓励他过去。就这样，男友于1988年10月离职去了巴拿马，在他哥哥的五金铺打工。1989年9月，我有机会申请到巴拿马的旅游签证，遂辞去医院工作飞去那里，并于11月举办了婚礼。婚后我们都住在先生的哥哥家里。巴拿马讲西班牙语，当地华人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的花都人，都讲客家话。到了那里，我一下子成了聋子和哑巴，只能在家里做做家务。还好有先生的关心和呵护，日子过得还算美满。天有不测之风云。1989年12月，美国指责巴拿马政府首脑诺涅加跟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有牵连，对巴拿马发动武装入侵。当时城市里一片混乱，穷人疯抢商场，大伯被迫关闭五金店，我们都住在店铺的后面。有一天，我们听到敲铺门的声音，慌忙从后门逃离，什么也没有带走。有位好心的邻居招呼我们逃进他的家。第二天清晨，我们回家一看，店铺和住家已被抢劫一空，连厕所盖也被敲走了。我们抱头痛哭，在国外发财的美梦被挤碎，那个情景至今难以忘怀。因那个区的治安非常不稳定，我们只能去另外一个区向一位远方亲戚求助。他们是做杂货铺生意的，那个区相对有钱人比较多，治安还好。到了那里，我们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很多亲戚朋友就送来了衣服给我们更换。在亲戚家度过了一个多月，我们本想等稳定一下，就向亲戚朋友借点钱回广州，但怎样也凑不够那笔钱。当时一张机票差不多就要2万元人民币。不久，大伯向银行贷到了款，重新装修了那间五金铺。于是我们又回到大伯的家居住，先生继续在店里上班。1990年9月女儿出生，我无法在外工作，仍然在家照顾孩子。有位远房亲戚开了一间洗衣店，离大伯的五金铺很近，需要人看管，还提供住宿，我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全家也搬了过去。1993年，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 我们也开了一间小小的五金铺。现在回想起那段岁月，我们真应感谢上帝。在那战争动乱的环境下，他保护我们的性命，又在困境中给我们出路，有稳定的工作。上帝借着这些环境不断磨练和塑造我们。拜偶像求平安，自从有了自己的生意，日子就慢慢好了起来。那时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福音报纸和单张，但是我每次只是看一下，就把它放在一边了。在治安不好的巴拿马，打劫、抢劫时有发生，当地华人都有拜偶像的习惯，以求平安。我也在家里摆了偶像，早晚烧香。谁知道人手做的偶像都是虚假的，又怎能保护我们？求主怜悯和饶恕我们过去的无知。1993年底，我先生突然胃出血，好在送医及时止住了血。医生诊断出，年仅30岁的先生患有严重高血压，有家族遗传史，从此他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1994年初，先生回广州探亲，顺便去中山二院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只是双肾拍出的片子有点模糊，以为是造影剂打得不好，或是医生操作不好的原因，就没有放在心里。1995年底，我们第二个孩子出生，生意也做得很顺利，还投资了其他一些生意。2000年，先生时常感觉全身无力及头晕，在当地医院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巴拿马国家的医疗是免费的，但人太多，每次早上4点就要去排队挂号，搓血或做一个检查都要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去私人医院检查虽快，但价格很贵。同年夏，我们请朋友帮忙照顾生意，一家四口飞回广州。先生立刻去医院做了全身检查，确诊为肾衰竭，尿毒症一天天严重，接下来就要洗肾了。复诊告知先生的病情，快则半年，慢则一年，双侧肾将会完全失去功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做肾移植。那时在广州能做肾移植手术的只有2间医院，排队等肾的人很多。听到这个消息，先生整个人都瘫了，无力站稳。我也不知该用什么话语安慰他，只是不停地流泪。我们留下儿子由广州的老人照顾，我和先生带着女儿回到巴拿马，准备处理掉商铺再回广州定居治病。但回到巴拿马，只是先把五金铺以外的其他生意处理了，没有卖五金铺，因为贷款的钱还没有还清，而且先生的医药费、孩子的读书和日常费用都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就在那一个月里，先生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无奈之下，我就劝他自己回去广州治病，我和女儿留在巴拿马，继续做五金铺生意。夫妻信了主耶稣，先生回国后，我在家里的那种空虚无助真的无法形容。我知道我不能倒下，孩子和先生都需要我， 可是困苦和无助让我寝食不安。在万般无助下，我突然想起平时看过的福音报纸，翻开它，看见上面写着福音站联系的美国邮箱地址。当时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冲动，就给这个福音站写了一封信。大概过了大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有两位60岁左右的华人男女，笑容和蔼地进了我的店铺，说他们是巴拿马基督教会的维扰员牧师和师母，刚从美国总部那边收到我的信，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一听，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请他们坐下后，就尽情地把心中的苦水全倒出来。他们安慰我，为我祷告，离开时还送我一本圣经和一本荒漠甘泉，教我如何按照日期看。我如获至宝，天天坚持看，从中得了很多安慰。韦牧师和师母每个星期都来探望我，帮我查考圣经中的马太福音，向我讲解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原来我们世人都是罪人，是耶稣基督来做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中保，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过，让我们能与上帝和好。刚开始听并不理解，但是感觉每次查完圣经心情很舒服，有平安，每周我都盼望他们来探望。有一次上帝给了我亮光和感动，我表示愿意信耶稣，于是韦牧师就带我做了决志祷告。感谢主，上帝在患难中眷顾我，在万民中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先生打来电话告诉一个好消息，医院已经找到了和他配对的肾源。当我把这消息告诉韦牧师，他算算13个小时时差，说医院通知我先生换肾，和我决志信主是同一天时间。哈利路亚，感谢主，信主以后我不再忧愁，不再流泪，我可以祷告，知道有主耶稣做我的磐石，做我随时的帮助，我常常感恩。我在弟兄姐妹面前做见证，参与教会的侍奉，生活充满了喜乐。2001年底，我在巴拿马基督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先生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而且术后平安地度过危险的排斥期，身体恢复很快，并独自回到巴拿马。每周他都陪我和女儿一起去教会参加敬拜和查经，弟兄姐妹给了他和我们全家很多关心。不久，他也决志信了主耶稣，全家终于团圆。因为先生需吃排斥药，出境时凭医生证明也只能带足一个月的药量。在巴拿马又无法买到这种药，一个月后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广州。在广州经过一段时间的身体恢复后，他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承包了家附近一间民营综合医院。他有了经济来源，就天天催我把五金铺卖掉，回广州好一家团圆。由于那时信主不久，信心不足，担心他承包的医院收入不稳定，他吃药及家中其他开销大， 总想赚上一笔再回去。这样一拖就是4年，直到2004年的一天，接到母亲摔倒以致左肩粉碎性骨折而住院做手术的电话，我才在匆忙中将五金铺卖给熟人并回到广州，全家终于团圆了。到广州后，我很快找到一间教会，不久我加入教会诗班，开始参与侍奉。主的恩典够用，生活虽然稳定，但是家庭经济开支很大，光先生每月就要吃几千元的药，凭他一人的收入远远不够。我离开自己的本行已有14年，要重新就业必须再考护士上岗证，可是出国时户口已经取消，无法参加考试，因此我天天跪着祈求上帝带领。后来我按姐姐的建议，报读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初级会计短期培训班，也学会如何使用电脑和电脑编程的一些基本操作。结业后，我找到一家香港外贸公司在广州办事处的工作。公司急聘一位会西班牙语，同时要懂基本电脑操作的文员。感谢主，这个工作简直就是为我预备的。工作找到了，但我对外贸一点都不懂，加上我讲的西班牙语都是日常用语，书写一点都不会，所以刚开始时写封邮件都非常吃力。于是我一年内自学完大学西班牙语2年课程，大大提高了书写能力。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外贸上的知识，但没想到这家香港外贸公司因生意不好而取消了广州办事处。我接着找工作，把简历投到一家翻译公司而被聘用。因为用电脑处理事务，所以大部分时间能在家上班，又可照顾年迈的父母。哈利路亚，感谢主，仰望上帝，他的恩典够我用。不仅如此，在我孩子回国求学的事上，也充满上帝奇妙的带领。2004年回广州时，女儿只会英语和西班牙语，中文仅限于在家里学到的一些广东话，连自己的中文名字也写得东倒西歪。已经在国外读初二的她，只能从小学5年级开始读。因没有户口，我们家附近的市重点小学需要付5万元赞助费才可以上，我的2个小孩加起来一共就是10万人民币，我们完全付不起，只能求上帝开恩。上帝果然开门，校长答应免去我们2个孩子的赞助费。原来我先生的医院和学校属同一个居委会，先生和该校的领导经常一起开会，经常来往，医院对学校的师生看病也给了很多关照优惠。女儿的语文基础是0，好几个班主任都不愿意接收她，怕影响他们班的平均成绩，但是主耶稣为我们开道路，借着家庭补习，孩子们的成绩也都赶上来了。第二年女儿读6年级的时候，作文多次被评为优秀作文，贴在学校的墙报上。小学毕业时，他被评为广州市优秀3好学生，后来也进入重点初高中学校。 救恩临到我的家人。回到广州，我们一直都是和我父母一起住。父母以前是拜偶像的，于是我天天提名，为他们能信主耶稣祷告。只能信上帝真神，因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后来教会的探访组去我家传福音，父母受感动，做了决志祷告。祷告以后，他们马上把家里的偶像全部清理了，并于2005年12月18日双双在教会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信主耶稣后的老爸老妈充满了喜乐，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老妈常常跟他的老伙伴们讲见证，说他现在信耶稣不拜偶像的，好喜乐，很有平安。2009年读高中的女儿，凭着信心也接受了主耶稣，并受洗归入主名。2013年女儿去西班牙马德里读大学。去西班牙之前，我联系了巴拿马教会的韦牧师，很快他为我女儿找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基督教教会，他就一直在这个教会参加聚会。毕业后回广州工作，女儿也一直在教会参加诗班等侍奉。妈妈于2012年新春的年初九突然心肌梗塞，离开我们安息主怀。她的突然离世，使我们全家都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中，其中最悲痛的莫过于我的爸爸。他无法适应，茶饭不思，夜不能寐。那段时间我和姐姐天天陪伴在旁，陪她去喝茶、逛街、聊天，想尽各种方法消除她对妈妈的思念。幸好她每天早上都看圣经和每日经历神这本灵修书。有一天早上，我起床就看见爸爸穿得整整齐齐，好像要出门的样子。他对我说，不用再陪他去喝茶了，因为刚刚灵修时有一段分享让他很有感动。书上这么说，即使每个人遗弃你，上帝仍不离开你，他会看顾你到底。这句话使他豁然，心情舒坦，明白上帝一定会看顾他的。感谢主，上帝的安慰才是真真实实的安慰。妈妈安息主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另外的收获。在牧师主持的妈妈追思告别会上，教会里有几十个弟兄姐妹来参加，会上唱诗歌并有讲道，没有世俗的哭哭啼啼，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安详。很多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亲戚朋友会后纷纷询问关于基督教的事，其中姐姐和哥哥嫂嫂最感兴趣，他们平日里也看见爸爸妈妈信主后生命的变化。会后午餐上，教会的思维姐妹和桂芳姐妹非常有耐心地回答了我哥哥和姐姐所有关于信基督的提问。上帝把福音的种子播种在他们的心里。感谢主， 不久，姐姐和哥哥一家四口参加了教会的慕道学习班，明白基督教的真理后，信了主耶稣，并在2013年也接受了洗礼。自2001年我信主后，家里相继有12位亲人信了主耶稣。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上帝的恩典永远数算不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诗篇9:1-2，荣耀归主名。临终前数算主恩，作者李俊。信向的邻居。1926年我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的一位远房叔叔是校长，我就在他的学校上学和寄宿。1942年因姐夫在驻桂林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常常出差，母亲便到桂林与他们住在一起，帮忙照顾他们两个孩子。没多久，日本人就开始攻占了衡阳、桂林，他们都需要赶紧撤离。隔壁有一个姓向的邻居，是个基督徒。他知道我母亲是小脚，我姐夫又不在家，就照顾我母亲和我姐姐的两个孩子，准备一起离开。有一天，向先生在家里跪着祷告，日本人进来就把他刺死了。他没有死以前总是叫我姐姐，我母亲信耶稣。母亲非常挂念在上海读书的我，他就教我母亲为我祷告。向先生死后，母亲心里不大平安，觉得如果不是因照顾他们，他就会早早带着太太离开。从此以后，母亲开始很认真地了解并相信了耶稣。信主后，他每天祷告，也盼着外地的我早日信主耶稣，并能够平安回到他身边。命得保守。那时我跟朋友一起去云南昆明，日本人投降后，我免费搭坐一部美国制造的带10个轮子的军车到浙江宁波。途中开车的司机跟我聊天，聊他10年未见面的未婚妻，我听着听着却睡着了。突然车子翻了，司机被抛出车外当场死去。我飞出去的时候先撞到一棵小树，又被弹回地上。过了一会我站起来，还可以慢慢走。看见躺着的司机，惧怕中我觉得人的生命是这么脆弱。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思想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这时耶稣的名字就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等我和母亲都回到上海，才知道他一直在为我祷告。母亲坚信是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保守了我的性命。后来母亲把福音传给我，我在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并在上海圣公会接受了洗礼。岳父桑安柱牧师。当时上海很乱，1948年我到香港学设计，后来找到画图设计工作。1953年我又回上海，在工厂工作， 并担任设计室主任。同年，我与桑安柱牧师的大女儿 Grace 结婚，她是我在香港青年聚会中认识的。我离开香港时，她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毕业后，她和姐妹申请到美国继续读书，在等待批准时先回上海读书，并与我完婚。特别一提的是，我岳父桑安柱牧师，他的父亲、祖父都是传道人，出生于寻道公会 Methodist Church。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岳父从小就信主，但不是认认真真、清清楚楚的信。他的行为、讲话让人家看不出他是基督徒。岳父在中学教物理和化学时，有一次在实验室误吸毒气，昏倒吐血，生命垂危。焦急万分的家人和教会里很多人为他代祷，还请宋尚杰博士为他祷告。病床上冷吐血的他此时也深刻认罪，并向主许愿说，如果主医好他，他今后将终身侍奉主。很奇妙，过了一个礼拜，他吐血止住，身体逐渐恢复健康，之后他就辞去学校教书的工作。其实他不光书教得好，写书也很出名。我仍记得看过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写的高中物理和高中化学书籍。病好以后，他毅然向上帝奉献自己。起初他在伯特利神学院当传道，后来教圣经。抗战时，他跟着伯特利神学院的布道队到内地去侍奉。抗战胜利以后，他有机会申请到惠顿大学 Wheaton College 念书。念完书以后，他原准备回到大陆，但是没想到大陆已经被共产党解放了，所以只能待在香港。在香港，他主编三份季刊《道路》《真理》和《生命》，同时开始其他写作，还教神学。后来，香港中华传道会请我岳父负责担任东亚区的监督，他就这样开始做了很多年的行政工作。中华传道会在香港葵涌区的两所中学，李显尧中学和安柱中学，都是他筹建的。还有中华传道会在九龙也创办了这两所中学，再加上大概六七个天台 Rooftop 小学也是他筹建的。学校发展很快，从香港到台湾，再到中亚，可能要发展到东南亚去。岳父虽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不贪名也不贪财。辗转来美国，我们住上海时，中国开始了三自教会运动，自治、自养、自传。加上开始抓反革命分子，闹得人心恐惧。我和妻子祷告上帝带我们离开上海，但政策不允许任何人离境。一直到1957年，妻子和我才以探亲名义辗转回到香港。香港有很多公司需要工程师，所以我很快有了工作，但两年期间，我收到一些党内恐吓公文，要我回去。为免麻烦，我先申请去巴西工作，因签证时岳父不同意，我向领事馆人员贿赂而搁置， 于是祷告求上帝开美国的门。没想到两周后面谈，以技术人员的特别名额，只用了25天就拿到签证。延迟3个月等我第二个女儿出生后，1959年我们全家乘船航行了18天，到达美国旧金山。在这些经历中，我们一直都向上帝祷告，期间有很多奇妙的细节，相信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和带领。在此过程中，我对主耶稣的信心和感恩都有很大的提升，遂立志跟随主，矢志不移。我到美国后的工作主要在半导体方面。上世纪计算机 IBM 360、370设计者希望把坚固的 computer CPU 用半导体最快的速度来做，所以我和这位有名的发明家联合研发并获得了电脑高速运算的专利。后来我所在的这家公司与一家更大的公司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合并，因工作出色，每年我都从西岸飞到东岸的波士顿总部领奖。65岁退休后，因有20多个专利，有中国人的公司邀请我参与，但我没有接受。退休后，我坚持在教会侍奉，被立为长老，管理教会的财务。后来我也参与一些福音机构的事工，经济上支持一些机构和贫困的传道人。将与妻子添加见，如今我身体非常衰弱，患有射护腺癌 prostate cancer、 骨癌 bone cancer 和心脏衰竭 heart failure。从生病到现在瘦了25到30磅左右，一举一动都需要别人来帮助，但是我要感谢主。虽然我全身都是病痛，医院也住了很多次，我反而觉得住院对我有益，因为在医院里我有时间可以安静反省自己以前有什么对不起上帝和人的地方，发现没有荣耀主的地方，我就求主赦免我这罪人。我对生病并不恐惧，因为我相信离开世界之时，就是即将永远与主在一起，在那好的无比的地方度永生。我所信的主耶稣实在是可信的，我一生都蒙了他的恩典，经历了他的引导。空闲在床上，我继续为肢体代祷，以此来服侍人。我也思考如何继续努力传福音，包括再次奉献，支持再版张安柱牧师的书籍，出版后免费送给读者，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耶稣，同得这莫大的福气。在我垂危临终的日子，88岁高龄的妻子 Grace 给我体贴的照顾，家里所有人都竭尽所能地看望我。我衷心感谢上帝赐给我贤得近前的妻子以及孝顺爱主的儿女，但是想不到2017年9月2日上午，妻子驾车出去买食物，就成了我们的永别。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事，我非常舍不得他的离开，也不明白上帝的安排，为什么让在等死的病人再来承受这样的伤痛， 但我相信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上帝的美意。我为着 Grace 卸下地上的劳苦，比我早安息主怀而感恩。主免去他承受失去亲人的痛楚，我也为着主免去我离世前对妻子的牵挂，可以全然安息而感谢慈爱的主。他的安排是那样的完美，他爱我们就爱到底。虽然每时每刻都有肉体的痛楚，但想到主耶稣为我所受的十字架之刑罚，我的苦难是至轻至短的。我呼求主耶稣赐给我承受苦难的力量，盼望很快就可以见主面，可以与妻子再相见。我更盼望亲爱的读者快快来相信主耶稣，不要与这位赐福的上帝擦肩而过。因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失去就不再来。瑞士时间银行的联想，作者钱志群。幸好有银行出现，否则人们的闲钱无处可存，就很容易被消费或浪费掉。不以少积多，到用时就往往捉襟见肘，别人需要用钱时也就无法通过银行借贷周转。最近在网上看到由瑞士联邦社会保险部开发的一个养老项目，时间银行居然能将人的闲暇时光存起来以备必须时取用，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创举。时间对于工作不忙的人，对于爱好不多的人，有时也会闲暇得无法打发，消磨不掉，甚至还让生活显得百无聊赖。时间总是在均匀地流淌，时不我待，时不再来，无法被保存。世世代代，多少人始不知如何使用的光阴白白流逝。时间怎么能存？有一位中国学生在瑞士留学期间真实地遇见了这种银行。他在学校附近租住的是一个67岁独居老太太的房子。老太太退休前在一所中学当教师，养老金非常丰厚，足以让她在晚年衣食无忧。但她还有一份工作，就是照顾一位87岁高龄的独居老人。那位中国学生不解地询问他为什么不好好颐享晚年，没想到老太太的回答让他大开眼界，我去工作并不是为了钱，而是把我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等到我老得不能动了，就可以支取了。他的服务时间已为数不少，都被存入瑞士联邦社保系统的个人账户内。有一天，这位房东老太太擦窗子时，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脚踝骨被摔裂了，住进医院。那位学生想请假照顾一下他，却被他谢绝了。原来他已经向时间银行提出了支取申请。果然，两个小时不到，时间银行就派了一名护工前来护理房东一个月，每天除了照料他的生活起居，还陪他聊天， 直到他恢复健康。如今在瑞士用时间银行养老已蔚然成风，有一半以上的瑞士年轻人也希望参加这类养老服务。这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养老开支，还解决了一些其他的社会问题。看完这篇信息，我不由得想起数量正不断增长的中国空巢老人中发生的一些悲剧。据说中国某农村有位在外打工的儿子请了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3天过去，父亲仍活着，不孝的儿子居然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我只请了7天假，还包括做丧事的时间。伤心无望的老人随即寻机自杀了。几年前媒体曾有报道，在湖北金山县农村就有自杀屋、自杀洞，一部分患病又不愿拖累子女的老人就是如此选择自我了结。如果他们年富力强时也有一个时间银行可以存入他们的时间，自然可以让在外打拼甚至移民国外的独生子女们少一份牵挂。当然瑞士的时间银行再好也只是为了养老，为了今生，人仍然都有终老的一天，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人生银行呢？果真有，那是一个更特别、更富贵的永生银行。你可以把今生存到永生。永生银行不是存时间再取时间，而是存信心取永生。这个银行是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用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并用死而复活的生命为人类开设的。他向世人宣称，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章25节，他还强调，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约翰福音5章28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6章47节，反过来说，如果不信他，自然就无法在永生银行里开户了。如果我们凭信心在永生银行开了户，那就是人生最智慧的投资，就能通过向善施爱，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和性情，不断往天上积攒财宝。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马太福音6章19至20节，到那时，我们不用别人通过时间银行连本带利返还那有限的时间护理自己，而是能支取永恒，支取无疾病、无眼泪、无死亡，与上帝永远同在的平安喜乐。这难道不是人生的一个根本之举？ 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zhiqunqian.com。 自我与蛇集，作者雷鸣。我们有罪冤不冤？人被生下来没得选，生下来就有罪，岂不是挺冤啊？那么到底为何我们生而有罪呢？我们知道上帝就是真理，参约翰福音14:6、17:17、约翻一书5:7，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人不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也就是偏离真理了。希伯来原文中，罪的定义主要是偏离正道的意思。有人追问，上帝只处理亚当夏娃两个人怎么样？这样既能解决罪的问题，又不牵连他们的后代，我们人类。答案是不可能，因为一是罪的代表性，亚当是人类的代表，是上帝的最高创造，本无病，无老，无悲，无死，他的失败就代表着全人类的失败。所有人都是他的子孙，他代表人类做出一个选择，离开上帝，以自己为上帝。因此，每一个亚当子孙一出生就会拥有一个特质，自我中心，因为每个人都是由亚当而出的。二是罪的牵连性。我们都是由罪人亚当而生，所以难逃罪性。这就是为何大卫王会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1:5。我们受苦冤不冤？罪的集中表现就是人人都自我中心，因为自我中心的本质就是以自己为上帝，自己做主。若认为自己最重要，就会表现为只顾自己，满足自己，自我利益高于他人，这就叫自私。像亚当自己也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却把责任推卸给妻子夏娃一样，参创世纪3:12。有了自我中心，若觉得自己比他人优秀，比别人强，高人一等，就产生了骄傲，反之就会产生自卑和嫉妒。嫉妒若异常强烈，甚至会出现伤害，就像亚当的大儿子该隐因此而杀害弟弟亚伯一样，参创世纪4:8。自我中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一一举例，所有这一切都是源自亚当旧有的性情和习惯。自我就是地狱的大门，是罪恶潘多拉的盒子，是人类罪性问题的集中表现。人性所有的阴暗面都可以在自我上找到答案，而这些阴暗面又无一例外会延伸罪恶，从而造成各种苦难，人际关系的冷淡，婚姻关系的艰难，亲子关系的冲突，工作关系的紧张等等，甚至在教会里也因着人的坚持而出现纷争和分类。越自我的人，面对苦难会越痛苦。 因为越自我，就会对痛苦越敏感，不愿自己受伤，也受不起伤，更不容易饶恕，从而更加痛苦。所以从某个层面上来说，人的自我程度和罪的程度大致成正比，而与由此带来的痛苦大致成正比。人类受苦往往不是因为上帝的惩罚，而是因为自食恶果之故，罪带来的苦果。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受苦冤不冤，或许就个人而言有冤枉的，因为会受他人罪恶的牵连，但从整体而言，一点都不冤枉，因为人人多在罪恶的大染缸中彼此伤害，只是有的人受伤害多些，有的人受伤害少些罢了。自我的罪是何等可怕，它不但带来罪恶，带来苦难，也带来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从罪来又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上帝用死来阻止罪恶，但死却无法胜过罪恶，灭绝人类，重新造新人类又能怎样？一代代死，一代代生，一代代冷活在罪中。于是主耶稣选择为我们受死、复活，带领我们胜过罪恶，超越死亡。上帝奇妙的救赎。人既是上帝按照自己尊贵的形象所造，又蒙上帝所爱，他怎能忍心人在罪中永死？身为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儿女？上帝更是如此。他对我们的爱远胜过地上父母对儿女之爱。参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至十六节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远常在我眼前。所以上帝选择甘心乐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受尽屈辱，挂在十字架上，带我们受死，且还是在我们与他为敌、为仇、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参罗马书五章八节。然而即便人的罪借着耶稣的宝血得以洗净了，可是慈爱的上帝既不把人的自由意志收回，又不愿意灭绝人类，人偏偏又自我中心，必然还会活在罪中，那如何解决呢？感谢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参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上帝先借着圣灵将我们重生。参约翰福音三章七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人只要凭信心相信主耶稣，就会有圣灵与其同在。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圣灵不断帮助我们。 遵循主耶稣舍己的命令，只有舍己才会从根本上对付我们的自我中心，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地断绝罪恶的温床。加拉太书五章24-25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跟随主不是要把别人钉十字架，不是挑剔别人的毛病，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对付的也是自己，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参以弗所书6:12，但更大的征战却常常是胜过自己。当我们胜过自己之时，才是真正的得胜，基督的能力也将会在我们身上全面彰显。舍己背十字架是一个倚靠圣灵对付老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死去，也是不断成圣的过程，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简单的谁并不简单，作者清水。大自然的奇妙，生命的奥秘，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从未认真去思考。我从小出生于教师家庭，学的是理工科，更注重用科学理性地分析事物。至于那些不明就里的事情，比如人的生与死、宇宙的浩大、微粒的细小等等，非我所能领悟，一概不去深思。但上帝是所有奥秘的主，10年前主耶稣拣选我成为他的孩子，借着信心，我的理性思维换了角度，开启了我的心智，以新的眼光重新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热爱并喜欢与人一起探求生命的意义。就我们日用虚与不理的水而言，看似平常却非简单，哪怕在我了解和认识的过程中，也蕴藏着上帝创造的奥秘。水独特的物理特性，水在自然界的常态下有三种状态：固态、冰雪等；液态、江河湖泊等；和气态、水蒸气。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水是唯一具有三种状态并能同时自然存在的物质，在常态下可以自由地互相转化，这是水的独特性，而其他物质必须借助外力才能改变状态。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知识的提高，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条件下，竟然惊奇地发现，水在极端的环境中，就是极低温和极高压的状态下，会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量子状态。这种量子状态可以自由穿透设置在它周边的一道道围墙，神奇的水分子表现出的量子运动，再次让我们在科学认知上突破原有的观念，这种在经典力学里无法发生的现象，也让我们对上帝的创造更存敬畏之心。更特别的是，按照一般的物理常识， 凡物都会热胀冷缩，而水在零度C和四度C却有另外的表现，是特殊的反膨胀现象，即水在四度C时密度最大，温度低于四度C时反而膨胀，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如果水也越冷越缩，一结冰就会往下沉，那在寒冷的冬天，河、湖、塘、池从上到下将被冻得结结实实，任何水生物都无法继续生活。由于水的反膨胀，冬天的水面皆被冰所覆盖，起到保温层的作用，使冰下的水生物不受严冬的伤害，这是何等奇妙，难道不是造物主的独具匠心？水独特的化学特性。水在常态下表现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液体，而由于水具有非常好的溶解性，故而存在于大自然的万事万物中，比如人体中水的比例占 65% 至 75%， 在血液中更高达 82%， 而地球表面约有 70% 的面积被水覆盖，所以自古到今我们一直都把水作为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如果没有水，人类的生命就不会存在，结局就是死亡。大家都知道，水 H2O 是由氢氧元素组成，然而氢气是燃烧物体之主角，氧气则为助燃的主要配角，二者化合成水，而水反成为灭火的东西，正如俗话所说的水火不相容。在自然状态下的氢气和氧气是绝对不能一起共存的，它们是爆炸的根源，所以氢气和氧气化合成水，难道不奇妙吗？凭着理性，只能知其然，却不能知所以然。我们只能凭着信心，相信那是上帝的奥秘。在圣经新约中，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将水变酒。水与酒的成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上帝的作为远非人的能力所能明白，只需凭信心接受。进一步说，上帝所造的万物，人类科学发展到如今，所认识和掌握的也只是皮毛。那我们又如何能用理性去认识上帝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6。水独特的其他特性。在常温常压下，水的凝固点是零度C，但在自然界的大海深处，仍然存在低于零度C的大量液态水。在常温常压下，水的沸点是100度C，但在自然界的天空中，低于100度C的水蒸气也大量存在。在实验室的超低温情况下，水会变成一种既不是固体，也不是液体和气体的混合状态。在今天的科学探索中， 人类对水的认识还有许多待开发的地方。是什么让水有这么神奇的特性？唯一的答案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奇妙的上帝让我们通过不断探索大自然中的奥秘来认识它。圣经早已阐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谁比谁厉害？作者方华。《山海经》记载，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种动物名叫魁，阴魁，它像牛而没有角，只有一只脚。庄子《秋水》写了一个和魁有关的故事，魁只有一只脚，因此他羡慕另一种名叫鲜的百足昆虫。魁对鲜说，你那么多脚，怎样令他们合作一起走呢？鲜说，不知道啊，他们自然而然就互相配合的。其实这么多脚不值得羡慕，我更羡慕蛇，不明白他怎么可以没有脚，却还是在地上走得很快。蛇却说，我也是自然而然地用腹部贴地走，虽没有脚，却可以逮住有脚的动物。如果像你有这么多脚，竟比我还慢，真要饿死了。这时一阵风吹过，蛇仰望天空说，我最羡慕天上的风，呼呼地从北海吹到南海，没有形迹似的，速度比我们都快，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风说，你说的不错，我们可以很快就从北海到了南海，可是你没看见我的失败。在我前进时，有人用手指挡住我，我没法吹断他的手指。有人用脚踢我，我也不能吹断他的脚，但这些都是小失败。我可以刮断大树，吹倒房屋，只有我才办得到，我是用很多小失败换取大胜利。魁、贤和蛇听得佩服不已。风又说，只是我的速度比不上眼睛，眼睛一看，已去到很远的地方。 眼睛听到这些话就说，目光的确迅速，可是怎及得上心呢？心思一动，无远弗届。互相比较，实在是没完没了的无意义之事。魁是虚构的，不过百足虫和蛇都是我们熟悉的生物。看过有关昆虫的科学纪录片，当会知道不同的昆虫各有大本事。例如有些昆虫的弹跳力相当于几层楼高，令人类甘拜下风，只能感叹大自然的奇妙，实在是出于智慧的创造设计。真不明白为何有人仍相信这些是偶然机遇的演化。有形生物的速度当然不能和抽象思维的意念相比。在秋水篇烧钱之处，河伯问北海何谓天何谓人，北海举例说明牛马有四只脚，这是天然，用马络套住马手，用缆绳穿过牛鼻，这是人为。许多天然的东西都因人的念头而改变，人心骄傲自大，带来自然的摧毁掠夺。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16章18节，骄傲导致失败，无论在个人、机构、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是同样的道理。人不是不知，只是不能真的克服。正如人人都知道和平可贵，可战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人的心念移动无远弗届，只是他的败坏却非自力可救。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牺牲，正是要彻底改变人的未来，给他们一条新出路，是他们自己不能开创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靠着上帝的恩典，人心的改变从灵魂更新开始，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我们都是移民后裔，作者白衣。我们都是移民后裔，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是第一代移民。哦，他们其实是被驱逐出境，因为违反上帝的死令，被赶离开上帝没有痛苦死亡的乐园，进入了幽暗世界，从此多灾多难，被黑暗之王奴役宰割，受尽生老病死的折磨。没看明白的人都问，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灾难？为什么好人没好报？为什么始祖犯罪，后人遭灾？因为因果律不只是自食其果，还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反过来说，就是祸延子孙。试想，如果你父母移民北韩，你在北韩生长，你还能希望过自由美满幸福的生活吗？同理，我们的始祖移民到幽暗世界，我们遭灾难，遇不公平的事也是理所当然。所以， 人类一直寻找失去的乐园，希望回到更美的家乡。问题是，有回更美家乡的路吗？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人生多歧路，只有一条路通往光明、更美的家乡，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8年7月第57卷第7期，总编号675，播放完毕。